有人说人生如战场，无论是商场、情场、考场、球场、正常、菜市场，甚至于停车场。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每天岂不是感觉到过着一个战争式的生活吗？现在什么东西都要讲求快，因为分秒必争，什么东西都要抢先在别人之前能够产品出来，能够先登一步。在这种绕肉强食的这个社会，人跟人之间是明争暗斗，各耍手段。不但是人与人，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我们最近马南灵修都是读列王记的上下，我们看到很多的王位争夺，谋朝上位。我们也看到这个国怎么攻打那个国，北王怎么攻打南国的王。著名的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他在1800多年前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叫做《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那其实呢，是1865年出版的这一本书只提到这个拿破仑他侵略苏联的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五个贵族家庭他们的一些的遭遇。那其实在1918年这个俄文的这个和平 peace 跟世界的这个 world 这个字是同音异义，所以因此有传说这本小说原稿的题目翻译为战争与世界与世界，代表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各样的一些的征战。那我们这几年来是体会到风风雨雨，除了我们要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中美的冲突，我们也看到港独跟国安法的这种的冲突，我们看到美国那些人怎么对待黑人，怎么对待亚洲人那种种族的冲突，我们看到美国两个党里面的这种政治的冲突，社交媒体群、教会之间，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子女为了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而起的争议，伤害教会，破坏了合一。这两个月苏联攻打乌克兰，令联合国非常头疼，这对我们美国中国将来日后的关系会更僵化。其实圣经记载，从人类历史开始直到人类历史的结束，无论是创世纪从该隐开始，一直到我们最后的哈米基多顿的大战，人类的战争是不会停止的。是否有人的存在就会有战争，就会吵架，这是避免不了的事实。很多年前有一尊大的这个耶稣像被树立在南美的安第斯这个山，是介于阿根廷跟智利两国的一个边界。这尊出名的耶稣雕像是象征着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是和平共处的一个美好关系。但是当这个塑像一竖起来的时候，正义也开始跟着来，因为智利国民开始抗议，因为这个塑像的这个正面是对着阿根廷的，然后背面是对着这个智利国的。所以当这个智利国的国民吵得非常激烈的时候，却因为一个新闻记者的一个报道， 就安抚了众人的一个情绪。这位记者报道说，是塑像是这样摆放，乃是因为阿根廷的人比智利的人更多需要耶稣的监视。本来是和平树立的象征，都可以带来不和平的正义。弟兄姐妹，这叫做人性。很不幸，基督徒彼此之间，虽然耶稣成为了和平之子，拆下了上下两道的墙，可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夫妻之间，子女之间，同工跟同工的之间，有时候也是互相攻击，明争暗斗。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雅各就指出当时门徒之间也发生这种的事情，因此他就劝勉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大家一同从这段圣经来了解三方面。第一是争斗是从何开始的，争斗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那既然这是不合神的心意，那怎么来解决争斗的方法呢？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祈求，感谢你，你用你的宝血，用你的牺牲，成就了和平。这个世界就是要霸权，这个世界就是用武力、暴力去制服，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挑起了更多的仇恨，挑起了许多的破坏。但是主啊，求你借着今天在圣经这种宝贝的话启发我们，让我们不为别人听道理，让我们在你面前打开自己的心，让我们自己看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我们这样呢祈祷是从心中发出来的，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争斗的起源呢。如果打仗要打赢，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先认清敌人是谁。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原来很多的仗打错了，原因是你认错了敌人了，你敌友不分，最后呢弄到自己自相残杀。究竟谁是敌人，谁是你的朋友呢？哪个人是尝试帮助你解围的，或是哪个人是在一直挑拨离间的呢？你能够分辨吗？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雅各怎么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或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人之跟人有了争斗，有了不和睦，原因不是在于对方，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说乃是在于自己。问题不是别人呢，你跟他过不去并不是别人有问题啊，是你自己有问题，是你自己的私欲引动起来的。所以真正的敌人呢，是自己的私欲。我们跟别人来吵其实就是跟自己来吵架。我们跟人过不去是因为我们里头有问题，里头的私欲作祟，我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舌头，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我们又没有对付自己的情绪，我们自以为意定人家的罪，我们更是不能约束自我，一爆之发。所以问题不是别人了，问题是自己。我发现今天人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能够自我省察，都是做审判官，都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坐在井底之蛙谈天下，最不会看就是自我，不会自己照镜子。所以多多来剥饼，就是你好好照自己真相那一面。上一次你领剥饼除了在主日是什么时候呢？ 在1960年，以色列的秘密警察他们在南美洲绑架了就是第二次大战有份于杀害犹太人的其中一个主谋，叫做 Adolf Eichmann。 他们把这个人偷偷了送回去以色列来审判他。他们找了集中营里面很多被残害却生还的这些犹太人来作证，指控他。其中从一个 Auschwitz 这个集中营里面逃离死亡的证人叫做 Yehiel Danur。 开庭那一天，这个证人 Danur 先生走进了法庭，他准备要指证这一位杀死他许多亲友没有人性的血腥凶手。可是当证人与被告面对面站立的时候，法庭里面一层死静的气氛，都不敢呼吸，整个气氛非常紧张。可是在人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底下，那个证人典诺先生突然之间大哭狂叫，然后呢就倒在地上。有人以为说他可能想起以前那种可怕的受虐那种遭遇，所以他失控了。所以呢，护士说对这一个凶手那恨之入骨，所以呢他情绪太激动了，他有点晕过去。可是当最后典诺先生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解释说他在法庭里面如此的激动，原来是他心中一直期待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冷血魔鬼。可是当他看到这个 Adolf Eichmann 的时候，他发现他却是一个那么普通的一个人，平凡的就跟他的Danur先生自己一样。就在那个时候，人的牺牲突然之间顿悟到一个事情，原来罪与邪恶就是人的本性。他开始在那刻之间对自己也产生了害怕，他看到自己也可能会做出像这个坏人一样的这种的事情。他突然之间明白敌人跟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记者继续问，这个艾克曼简直不是人，他是一个 monster， 一个恶兽，但什么驱使这个人会做出这么样残暴的事情？然后这个典尼尔先生的结论是所有人都很震撼。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只恶兽，像 Adolf Eichmann 一样的 monster。 雅各说人与人争斗是因为人里面的罪，那个私欲，人里头充满各种的欲望，为了权，为了名利，为了享乐，为了舒适，为了要赢，为了要得到这些，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择手段的。人跟人争夺，你得不到你就会觉得很 frustrated， 而这种的 frustration， 这种的沮丧，驱使我们去对付别人，攻击别人，甚至于杀害别人，产生各种的暴力行动。私欲使人看重自己的享受，自己的需要，完全忽视就算是亲人，我不管你怎么想，我就要这样做。这种私欲强烈到个程度，他根本不把别人的需要当成什么需要，不体会任何人的感受，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Minnesota 州的这个重案调查组，他们做出这样的报道，他说人从生下来做婴儿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小野人，完全是自我中心的，他想要的东西就是立刻要得到，无论是他的奶瓶呢，无论是他的玩具，甚至是妈妈的注意力。如果被拒绝，他会表示出非常的愤怒，甚至有侵略性的行为。那小的时候就会拼命好哭，哭到你要去处理为止。 他说啊，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一种的个性没有被训练纠正，或是说他成长当中里面没有超脱，他说这个孩子在他们的统计里面到最后一定是变成是盗贼、强奸犯跟凶手，这是重案组里面调查出来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听起来挺可怕的。原来啊，每一个婴孩从一出生都是 delinquent， 就是潜伏性的罪犯，他最后是不是成为罪犯就看你怎么教他。私欲原文是 hedon 啊，来自英文就是一个 hedonism， 这个什么享乐主义。有人调查15年前刚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认为生命的价值观就是要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可是到了今天，他们做出同样的调查，结果是呢，这些的 freshman 认为生命首要的价值是要赚很多很多的钱。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感官的一个时代，很多人花很多的钱都是为了要满足自己肉体里面的需要，他花时间精力去换取是要他那种的感官的退休那种享受。有一年的退休会，我们请了这个林志平啊教授，他形容今天的人生是趋于两种，一种性化，就是性别的性啊 sex， 另外一种就是物化 materialism 啊物化。他说人是越来越不理会灵性，人是越来越性化物化而没有灵性。那提摩太也这样说，爱厌乐不爱神，就是形容今天的时代。但是这句话已经是很多年前写的了，但是今天是更糟糕。所以其实人用经济的利益去衡量啊属灵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说花那么多钱，哎呀，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值不值得？他都开始这样想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他比较顾虑自己，哎，睡得好不好，多于信息好不好？有这种想法，就已经告诉我们自己，你的那个 gauge 是什么？你看中什么？你不看中什么？疫情当中，我们应该要承认变得懒散了，对吗？很少动力，我们一直用担心来做借口当箭牌。我们其实星期天情愿多睡一会儿，情愿迟到都不要准时来朝拜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你生命当中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一点，不是吗？那一年的退休会，林教授也是提到，这是很出名的啊，在40年代Abraham Maslow 的这一个的人的需要超越自我的这个表，讲到五个基本的需求，从生理上面饮食一直到最后的要有点成就感的最高峰。他说啊，很不幸的是今天人滥用了这些的生理需求，因为都说嘛，我人生下来就有这些需求了，所以他把什么，他把需求变成自己的欲望。其实分不清楚什么是我的 need， 什么我的 desire， 他把所有的这些都认为是天经地道要去得的，因为这是我的需要。其实不是需要，是我们人的私欲。所以啊，因此人里面就充满了各种这种要去跟人家斗，又跟人家拼，又跟人家去抢，而最后带出来是暴力的行动。有些是用嘴施暴，有些用拳头来施暴，有人甚至就把人给干掉了。人呢，如果没有灵性，弟兄姐妹，只看重物质，那真的是衣冠禽兽，是跟动物没有两样。人跟兽之别，就是我们有灵性，那个灵是属于神。但是如果你不讲究灵性的事情，你就是一个衣冠禽兽。我们来看这个争斗的这个结局。那解释了争斗的起源是来自人里头那个私欲之后，雅各就说，那这样有什么的结局呢？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会造成两方面的坏影响。第一，我们祷告是不蒙应允的，或是我们的祷告是不会见有果效的。很多基督徒误以为自己祷告没有蒙神垂听啊，是因为信心不足啦，啊，或者说他啊求的不够迫切，所以他就更多去求，更多的求啊，打电话希望教会的领袖跟他祷告啊，那个祷告会里面来提议为他祷告，很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呢。不过哈，我们祷告不蒙垂听啊，有时候是有别的原因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韩国很出名的牧师，你也知道是谁的，他甚至推动我们向神祷告啊，要充满信心。怎么显示我们充满信心呢？所以我们呢，如果要向上帝要一辆车，最好啊，我们连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啊、什么的颜色都清楚的向主来祷告。他说这样就表示是你对神是信心满满的。结果有人真的连价钱都报给上帝听了 ，OK， 但是就还是没有得到。那为什么呢？问题不是在于你有没有信心啊，而是求的不对。今天怎么看出我们的人是蛮有私欲的 ？OK， 你看看我们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呢，还是因为圣经说贪恋的缘故？我们来看第二、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一方面我们不求，另一方面我们妄求。有人说你怎么说我不求啊，我天天在求啊，我求神给我稳定的工作，我求神给我听话的孩子，我求神给我体贴的妻子，我求神我永远健康。我们岂不是天天都是这样求吗？但弟兄姐妹，我们求的都是物质、工作、生活、人生快乐。是，我们常是这样求，我们却很少求与人和睦、夫妻同心、教会合一、灵命进步、宽恕别人、谦卑自足、无怨无恨、爱人爱神。你什么时候为这些求过？私欲带动我们求什么？另外一部分有灵性的又带动我们求些什么？我们求的很多时候就是我在地上的意愿，希望神在天上里面那遵行，而不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我们求来求去都是身旁的物质、家庭、儿女、个人的这种福分，我们很少求属灵的福分。因为很多时候啊，要得到属灵的福分就要做点牺牲啊，甚至是地上的物质啊的福分啊，有时候是要换取回来的，那我们情愿不要，所以不求。因为姐妹，不知道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如何，我们满意吗？很惭愧哈，我觉得这些祷告很没有力啊！我很羡慕啊，我很喜欢找一些人来祷告，因为我觉得说他们的祷告我很欣赏，我感觉到很有力，比我的话说得更好。我在想，也是因为我的私欲常常作祟，以致我不一定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求的，所以会不会求来求去都是想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想要去满足神的旨意呢？如果与人不和，常勾心斗角，怨恨连连啊，一讲出来就埋怨埋怨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会蒙神垂听吗？因为这个反映出我们内心有好多好多欲望，这些欲望肯定影响着我们的祷告，所以是我们既不求也求不对。因为我们的私欲作祟啊，不单是我们不会去求神的旨意，我们只是想告诉上帝说，你听着，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甚至如果上帝不听还觉得生气呢，我祷告来干嘛？我不去教会干嘛？他都不听我祷告。 我们还是使唤上帝呢。有一个牧师啊，他的六岁女儿很不乖呀、母亲看到这个孩子不乖，表现不好，惩罚他，所以就不让这个女儿去参加儿童主日学要办的那个 picnic。 哎呀，到了郊游的那一天呢、做妈妈的心就软了。哎呀，会不会罚孩子太重呢？很难得啊，然后他没有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他就改变心意了，就告诉女儿说，好了，我准你去参加这个郊游了。可是呢，女儿的反应令他很惊讶，女儿反而是更加不开心。女儿很生气的跟妈妈说，太迟了，我已经祷告上帝下大雨了。这是祷告吗？这是诅咒吧。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是在这样的一种的心态里面去祷告了？你觉得，那你觉得这样的祷告上帝会听吗？试问这样的祷告充满着自己自私的行动动机，我们究竟在祝福别人还是咒诅别人呢？第二个对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啊，就是信仰会世俗化。好，我们看第四节怎么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嘛。所以啊，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人因为想要得到自己的需要，所以啊，讲不好听，有时候是不择手段，想越过一些的规矩，想希望这些东西不会套在我身上，我有方法让他不成为我的拦阻。所以呢，就想尽透过人的关系啦，透过一些怎么操纵啊 manipulation 啊，或是说一些的散播一些的话，他就想要去得到自己想要的，甚至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手法，甚至放弃圣经的立场，他不理喻圣灵给他的感动，他要迎合人的胃口，他要讨人的欢心。世界怎么做，我们基督徒也照着来做。世界讲究什么，我们也讲究什么。世界里面都是什么感官享受的。世界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也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看到一个传道人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挺有警惕的。他说当教会世俗化的时候，有三大趋势，我们自己可以来看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形。首先，耶稣就只成为我们的救难者，而不是生命的王。就是说我有什么事情有需要了，就来求他，那平常呢他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也不 care 他是在掌管这个世界宇宙，是我生命永恒的主，都不理我，只是有需要你来啊。平常我不会麻烦他。那如果教会世俗化，聚会教会办很多的活动，为了什么？都是要去服务人 ，service oriented。所以社区办什么，我们也跟着拉后啊，就办什么，不讲究什么叫做卫生，不讲究什么叫做奉献。每人参与越多越的人，每人坐一块儿就好了。教会世俗化，以人数取胜，以数字来做一些证明，我们是非常庞大的，我们有潜力的，我们是挺成功的。然后教会许多的聚会崇拜，可能慢慢是娱乐性比较高，就不再讲究有生命的信息吗？分享聚会查经的时候，有个人生活的见证吗？没有什么门徒训练。那姐妹，这是挺大的一种的省察啊。甚至我看到有一些人信徒 有这个追星的心态，偶像倾向是什么呢？喜欢哪个传道人就跟着去，他传道换到教会他跟着换教会，他去那个教会他跟着哪，追随后面，好像比耶稣更厉害，要做他的门徒。所以现在就是看是不是明星级的名嘴，就是什么的牧师什么的讲员请来，为什么他的那个场面够大，请的人可多，娱乐性高，世俗化。其实教会为什么耶稣在地上要建立教会，为什么耶稣要把犹太人从这个万民当中选出来，是在他们分别为圣了。你本来就不要该跟世界挨着边，你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呢，你要跟世界有分别。可是呢，我们偏偏为了吸引人到教会，我们就刻意把这一个分界线模糊化，不要那个围墙建得那么高了，人怎么可以进来啊？所以呢，故意太了，就跟世界同化。我跟你一模一样，我穿的也是让你很舒服的，来这边也是所有的东西可以供应，就像你去一个 club 一样。丁姐妹，很多世界上的东西今天被套上了基督徒的这个标签， Christian Rock， Christian Karaoke， Christian Movie， Christian Book， 只要行得通的，在教会用的就贴个基督徒在上面，圣化了这个东西，就变成之间就很 sacred 了。那姐妹，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我以前曾经讲过 Wilbur Chapman 牧师讲过这句话，他的一个名言是不是水不是船在水里面，而是水在船里面让这艘船下沉了。基督徒或是教会就像这个世界，你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海洋，我们走在上面，可是呢，我们不会淹水，就要小心不让水跑进来。我特别提醒，如果教会分别为圣，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来成就神国的事工。希望你听得懂。有时候说无伤大雅，人家怎么做怎么做，你想好。有时候把世界很多的方法搬进来，教会到最后只跟世界的没有什么两样了，并不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你知道世界许多的东西可能也不是圣经里面所倡导的吗？所以为什么做事情都善思而后行，不要只承接了传统，不要就是从哪里哪里就借来用。岂不知想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嘛。所以人跟人之间起了争斗，其实很多时候是发自于人里面，因为我里面的自私啦、贪婪啦、血气啊作祟，所以人与自己过不去，就一定跟神为敌，那世界慢慢就会淡化我们里头的这个灵性。所以接下来雅各就在最后的第七到第十节提出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如果我们先肯定了人与人的斗争是来自于人的私欲，那这个私欲就是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使我们呢想要跟世界挨边，那解决的方法也应该要顺着这个次序。怎么说呢？我们首先要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人有了新生命就会脱离私欲，而当我们脱离自我的私欲，人跟自己过得去，人很自然就会跟别人和睦。那我们来问如何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雅各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在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一个人要与世界断绝来往， 不容世界跑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借着亲近神、顺服神来达成的。因为你亲近神啊，顺服神，那神的生命才在里面管着你，而不是你的私欲来操纵着你，对吗？就像一个空的瓶子一样，你莫以为说我什么都放进去啊，都没有放进去，你什么都没有放进去，你也知道起码空气会跑进去，这个尘埃也会跑进去，对吗？不是一个空的就是空的了，你不让某些东西充满，它自然也有别的东西充满。那我们问问自己，究竟我们的空瓶子是让什么东西跑进来呢？那亲近神倒不是说来多参加几次几堂的聚会啊，多参与教会的服事而已，不是的。亲近神乃是要跟上帝什么契合谈心。你亲近神是干嘛？是花时间跟他建立关系。就好像是小孩子如果都在家，他在他房间玩你的手机，你在沙发玩你的手机，然后别人在，这个不叫亲近，这个在一起是不在一起的，因为你的心没有在一起。所以你要在一起建立关系是什么？要互动的。这请问什么样互动呢？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每天与他同行吗？我们有神盘踞在我们思想意念中吗？美国宾州交通局请了一位年轻人 到高速的公路里面去，叫他去漆这个车道的白线，因为平常漆这个线的那个机器坏了。那头一天这位年轻人呢提了一罐这个白油啊，就漆了8英里啊，其实相当好的一个记录。可是第二天他只漆了4英里，第三天2英里，第四天他才漆了1英里，每天在减少。他的上司最后就忍不住就问他说：“你怎么搞的？你的工作进度为什么是越来越差呢？”然后那个年轻人解释说：“我当然每天会漆的越来越少了，因为那一罐的油漆离我是越来越远了。”大家听得懂吗？其实他提着那罐的油漆跟着他不就是了吗？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离神越来越远，还是离神越来越近？你自己问。我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我跟上帝的关系是像那个油罐，我是走的越来越离他远呢，还是我就提着就跟他一起的？请问哪个是形容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再加上2年多的疫情的打击，我们怎么亲近神与他同行呢？弟兄姐妹，雅各提醒我们，当我们顺服神亲近神的时候，有三种的结果。我们来看哪三种的结果。第一，他说魔鬼会逃跑；第二，我们就能够守节心清；第三，他说我们就可以在主面前降杯。三个，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带出这三样的结果来。很多很多年前，我头一次去中国北京，我到了这个所有的旅游景点，我很快就学会分辨哪一种是国营的生意，哪一种是私营的生意。大家知道怎么分辨吗？很简单，国营的店看到几个店员站在那边半天都不理人，你问他价钱也懒得回答，甚至我说你手慢一点嘛，我都看不清楚你的这是个2块3块还是1块。然后呢，几个店员呢站在一起聊天聊天，目中无人。但是如果是私营小贩就可不同了，他只要探测到你略有一点想要买的东西，他就死缠烂打追你几条街，然后恐惧不舍拼命压价钱，压压压，你很难甩掉他。圣经形容魔鬼就是这种私营小贩，不是国营的。你迎面抗拒他，哇，是抵挡不了的，所以啊很难甩掉。 那圣经怎么说呢？彼得就告诉我们，你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就是好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但是怎么抵挡呢？绝对不是硬碰硬的，是赶快跑到上帝的面前啊！尽管撒旦穷追不舍，我们拼命的跑，可是当我们越来越走近上帝，魔鬼一看到上帝吓跑了。这是圣经雅各的形容，亲近神，魔鬼不得不放弃，因为他不是你厉害，他是看到上帝厉害。然后他说要保持守节心清，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跟姐妹的手是很肮脏的，一肮脏的就是给撒旦一个立足的一个机会啊！圣经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对吗？其实魔鬼好像就什么老鼠一样，老鼠呢最喜欢在那个垃圾堆里面转来转去，因为有东西可以吃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中很多垃圾，自私啦，骄傲啦，妒忌啦，愤怒啦，歪念，就等于是满了垃圾，那你有垃圾，魔鬼就会来吃，你就喂老鼠。所以啊，有什么方法就清除垃圾，你没垃圾了，老鼠不会来帮衬你的，对吗？有什么东西给他，他会搬家的。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啊，他是光，他照明我们心中所有的黑暗啊，我们内心的那种的污秽 啊，不喜欢他的东西，那种肮脏啊，神的灵就帮助我们清垃圾。亲近神带来第三个重要的结果呢，就是使我们降卑。人如果要提升之前，先要降卑。一个人在主面前降卑，就要靠顺服神了，就把主权交给神了，对吗？那我们把主权交给神，我们就不用自己再去据理力争，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这个讲那个讲，用这种方法用那个方法，就不需要了，就顺服就好了。但是谦卑的人呢、是愿意肯做牺牲的，谦卑的人是情愿吃亏，但是吃亏又付代价的啊！你愿意放弃吗？愿意牺牲吗？愿意放弃自己的欲望吗？我真的发现今天人很难呢、他为要得到的，他还是想尽各种方法，到最后都说好了，没办法，我已经做了力，好，就是这样了，我接受吧。那不是顺服，那是不得已的屈服，心中里面愤愤不平。过了十年，我告诉你，那个事情还会跑出来讲的，那个垃圾还在的，不干了、我记得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啊，差一点被卷进 department 的 politics 里面，我们只有六七个人，也有 politics 的。其中我们一个同事老师，他当了这个 science department head 很多年了。那有些人希望他，哎呀，你也该退下来了，都不要霸着那个位置霸那么久，要给其他人有机会嘛。可是他说不行，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很大，你看这个 department 是因为我的缘故，你看可以有今天，死都不肯放弃。另外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有点受不了他，他也想当 department head， 不是他是什么野心，他只是说要改改风气吧，老师就是这个样子做法啊，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方法。可是呢，两人都不想支持大家，所以呢，私下开始就是找这个人讲讲，找那个人讲讲，然后呢，背后你说他，他说你的，这样啊。双方都坚持的时候，我就想办法不让你当继续连任当上级判门员。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怎么想？他来找我，要找我去当，然后呢，都找我出去吃饭啊，说很动听的话啊，肯定我的这个人的能力，说我人缘很好啊，然后你这个人呢是非常干净的嘛，就埋头苦干的，你是很愿意付出等等等等等等啊。感谢神呢，我们没有把这看成升级的好机会 ，OK， 也让你们看看我的这个潜力啊，发展我自己这个能力机会没有，我看出来是一个陷阱。 是个权力斗争的漩涡，有些人笨笨的就进去了。你们都不上位，我上位。OK， 我家人一定喜欢，感谢他，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小心呀， yeah， 是吗？来自神还是来自魔鬼的？有机会打开的就是神的意思了哈。圣经说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我就毅然拒绝。你有事情的时候，神的话浮现在你脑中，帮助你处理事情，做决定吗？还是就是一般常识的，就去吧。又有一次到了新学年分配课时，这个头痛的问题，哇，每一期分配课时啊，没人愿意做的，这个真是很麻烦的。为什么？我们 department 里面的七位八位老师，每人都很自私的。有人想修第一节课，这样的话他可以晚一点出现在教会，不用赶得那么辛苦赶车。有人的希望修最后一节课，这样可以他早回家，对吗？有人希望是修这个午餐 lunch 之前或者之后，这样他的午餐特别长。有人希望说什么什么修，说他可以回去去喂狗啊，可以在那边去出去买东西。哦，每一个人呢、啊，都非常自私。还有安排课室，安排课室的时候呢，啊，我要靠近办公室的啊，如果我有什么忘了，我随时就开个门进去拿点东西走出来的。有人说，嗯，我还是留在这个课室，因为什么？他有点这个possessive， 他的这个课室其实各课室大家共用的嘛哈，但是课室里面都是他个人的东西、照片啊什么什么，他一换了课室，他重新要去 decor， 他说不要。哇，这是很棘手的工作啊！没有人愿意做，因为是你到弄到最后是没有人向你高兴的。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呢、啊、都是这样。我想的就是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们没有博大的心，我们没有想到整个队、整个同工团、整个神国的事工、整个教会，没有，我只想到是我要什么，我希望什么，我想什么。弟兄姐妹，这成不了神国的大事的，你顶多都办了一个活动，但是你做不了神国的大事的。那一年我忘了为什么这么那么烂的工作就轮到我身上，但是我很清楚明白同事们每一个人的自私。如果排得不好啊，department里面不单是起纷争，还要责怪我，那我就很难做了。所以我记得那天我就在那里很无奈的，但是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我是这里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你有能力帮助，给我智慧聪明，做出最妥善的安排。感谢神，祷告了以后，在很短的时间，我想我记得大概是15分钟之内，我就把每一个老师安排到哪一节课休息，可以在哪一个课室，而且大家都不用换课室，而且都是通通如他们所愿的，你要第一节就第一节，你要第六节就第六什么的。他们看到我排出来的课时使用表，哇，感到惊讶，非常满意。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到这个表是能够所以排得出来令所有人满意，是因为有一个人做了一点的牺牲，那就是我叫最后一节课的时候要把我从第五节课所有排出来所有的标本通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放上车，一直推着这样的去换了另外一个课室，在别的课室里面继续我教下一堂的课。佛家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其实神的国度也是我要争取，为什么是我？如果你这样想是不会和睦，教会不会合一的，你死都不顺服的，你死都要去争取，那怎么可能合一呢？你肯牺牲吗？你肯顺服吗？你肯这样做？我告诉你，那没有什么要争议性啊，事情就这样成就，在家也好，在小组也好，公司也好，在教会都一样。可是我们人就为什么是我牺牲，为什么不是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历了各种的冲突和争议，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断争取的人，还是我们是愿意牺牲自己顾全大局的？在这个德国靠近 Bettenhausen 这个地方有个古老的修道院，你一进去的时候发现那个墙壁里面就有两个绿角纠缠锁在一起，原来呀，这两只绿鹿在打架的时候，它互相勾在那里抵触最后两败俱伤，死的时候呢，人家只有把他们这样割下来，所以呢，死的时候那两个鹿角也是这样纠缠一起分不开。如果人生命里面是都这样争斗，这是多么可怜的这个情形。今天当我们领饼杯的时候，我们要想起，讲到顺服，讲到谦卑，讲到牺牲，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榜样。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啊，你是以身作则，让我们这些非常狂梗的人，就算信主很多年，可是心思意念都是充满了私欲和斗争的人，真的每一次看到你的破碎，你的流血，让我们心中被你感动。主啊，软化我们，使我们柔顺啊，受教啊，顺服啊，亲近你啊。愿主自己的宝血再一次为我们涂抹，奉耶稣的名，阿门。